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继续来仰望你。不管天气如何，不管条件如何，你的话语没有改变，你永恒的应许没有改变，你带领我走天路的信实没有改变。愿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啊，来继续学你的话啊。没有能够及时来到的啊，求天父用录音能够帮助他们，也能够学习到圣经的真理。愿意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我们今天进入这个撒母耳记的第18到20章。那今天呢，18、19、20有三章的圣经，在这三章圣经的里面呢，也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内容。实际上撒母耳记呢，你看这里面记录了很多好像故事一样的，但这个故事或者叫事件当中有非常多的属灵的真理啊，是很宝贵的。我们在这里面需要学习哈。在18章呢开始呢，这个重点就转向大卫和扫罗之间的转换。那大卫和扫罗之间的转换呢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扫罗一共做王做了40年的时间，那这个互相的转换也是很多的风风雨雨啊，这个几次大卫都要丢了性命的，那这么一个转换。那在这个转换过程的当中呢，不是一个单单王位的一个转换，争谁做王，好像中国的这种宫廷内斗啦，或者说是王朝的这种的这个更迭了，还不是这个重点。这个重点是在上帝带领的国度的里面，这些蒙上帝的高抹或者呼召，他们怎么跟上帝互动，产生他们彼此的互动。那这个彼此的互动的重点也还不是把王做得有多好，是真正在上帝面前能够得着上帝给咱们那个应许，是和永恒连在一起。那我再次回头说，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就永远活在一个三角关系的里面。在信主以前，可能我们是两造的关系啊，和这个人和那个人，但信主以后呢，我们永远都是三角关系。这个永远是讲到我们在地上哈，不是在天上，在地上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了。在地上的时候呢，是一个三角关系，我和每个人的互动实际上都在表达我跟上帝的互动。当我跟上帝的互动是对的，我和每个人的互动呢都是对的。那当我在和每个人互动的当中去体会去顺从上帝的旨意的时候，我和人的互动就是对的。那同时在这个互动的过程的里面，我们被神建立。那在这个点上呢，我再次强调哈，我们信主不单单是做好事做好人，我们信主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被上帝塑造成一个合他心意的人。那这个是所有的互动的那些的有这些互动的那些的因由所在，否则上帝就不让我们遇到这么多的事情，我们简简单单就上了天堂就算了。那在地上这些所有的互动都是在塑造我们的生命，也是在见证上帝的福音。那这个是为永恒天国做这个预备啊，说这是一个原则。那在这个原则下面，我们就看地上的人他们怎么互动的啊。在18章的时候，这里面讲到大卫对扫罗说完的话，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切合，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。那日扫罗住在留住大卫，不容他再回父家，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就与他结盟啊。第4节，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，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。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啊，这个时候我先讲第1到4节哈。那1到4节呢，这里面全是一个什么呢，是大卫和约拿丹之间的友情。这个时代呢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时代，这个时代呢会把大卫和约拿丹之间的友情呢说成叫做激情哈，他们那个叫做什么，那个同性恋的。那这个是个非常邪恶的一个时代。那在我们整个中国背景的里面呢，我们对这个问题理解应当不是很难。 在中国背景的当中，朋友，两个朋友认识，两个男性哈，成了一个知心的朋友，彼此的互相的那种的相爱的关系，这个没有问题的，不会有任何问题。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在《三国演义》当中讲到桃园三结义，对不对啊？那个桃园三结义是三个大汉遇到一起就结义了，结义以后呢，就是宁可不能同日同年同日同日生，宁可同年同日同日死。那这样的一个关系是把对方当成亲兄弟，那对方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，对方的兄弟姐妹就是我的兄弟姐妹。那透过这种互相彼此相惜的关系，结成好像亲兄弟一样的关系，这个在中国古代的时候经常有的。那这个和同性恋一毛关系都没有的。所以这个时代呢，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时代。上帝造人本来就给人这样的一个友情的这么一个本性，我们可以和同性之间有非常深的友情，那个友情是真的是彼此相爱。我们也可以和异性之间有友情，也可以和异性之间有爱情，啊，那个当然爱情是指你的那一个独一的配偶了。那这个是上帝造人本来就给人的本性，我们对父母的爱，对孩子的爱，那人性当中那种的爱本来就是上帝他造人的时候赐给我们的。那这种爱的当中所表达的是美好，那个根基是圣洁的，那个是神给我们非常深的我们灵里面的一种的愉悦，是吧？当我们能够和父母之间彼此相爱的时候，那是非常愉悦的事情，那是美好的。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家里的这个手足彼此相爱是非常美好的事情，也包括过去的世俗的背景，在这个地上遇到了好朋友，啊，甘为朋友两肋插刀，那种从普遍恩惠上面所得到的友情是美好的，那个没有什么邪恶的这个成分在里面，只不过到了这个时代，所有的都和邪恶连在一起。所以到一个地步，在这个时代他们解释圣经的时候，他们画那个施洗约翰，会把施洗约翰画成像一个女人一样的，有这个作画的，包括这个耶稣的那个爱他的门徒约翰靠在耶稣的身上，那也说啊，那个约翰他有同性恋倾向，说这个是这个时代的邪恶，是非常邪恶的一种的时代，把人和人美好的关系都放在一个邪恶的那种的动机的里面，那这个是很可怕的，那到末日的时候会向着方向走的。那本来上帝给的那个美好的东西逐渐的被玷污，逐渐的被邪恶化，那这是时代的问题。所以回头我就说，约拿丹和大卫之间那种的相爱，那大卫也说过，说我对约拿丹的爱超过了对女人的爱，他们说这个是同性恋，这是胡说八道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和女人的爱是不一样的，男女之间的爱情和男和男之间那种友情的相爱，那是内容是不同的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，大家了解哈，神是爱，对不对？那神是爱是什么呢？他在永恒的当中，我们现在用的词叫做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他们是彼此的相爱的，是绝对的、圣洁的、永恒的相爱的。那这个爱的关系是照着他们的形象造人的时候造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这种爱的关系。那这个爱的关系是在灵里面非常深的一种的喜悦，圣洁的一种的喜悦。那这个本来就是从上帝来的，但是在时代的当中，当人犯罪以后就掉在邪恶的里面，掉在淫乱的里面，上帝就叫做淫乱。那这个是人犯罪以后肉体落在里面以后产生了一些邪恶的东西，所以邪灵所做的事情就是把人带到淫乱的里面，犯罪就是把人带到淫乱的里面。那这个是整个时代罪的一种的这个表达。 OK， 所以这个我们回到圣经，大卫和约拿丹就是两个彼此相惜的，我们过去叫做英雄哈，彼此相惜的那种的感情啊。这个是我稍微讲一下哈，面对这个时代的问题。好，那到第五节这里面讲到说呢，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，他都做事精明，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，众百姓和扫罗臣仆无不喜悦。所以大卫非常能干，大卫做事情非常的精细， 也非常的精明，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非常好。一方面是大卫他有这个能力，更核心的部分是神与他同在。前面打哥利亚，如果没有神同在，一个小石子会打死一个这个哥利亚，那这个本来就是一个童话剧，对吧？那他那个小石子那么厉害吗？跟子弹一样吗？没那么厉害吧。哥利亚就那么笨吗？看他甩石子他都不会挡一下啊，用他刀在前面挡一下就打不到额头了吗？就是上帝定义让他死的，就非常简单。所以神与大卫同在，大卫做事情就无不精明。那在上帝的这种的给他的托住的里面，他在扫罗和众臣仆面前就蒙喜悦，因为他每个事情做都很好。 OK， 那从原来的大卫是做弹琴的，变成了拿刀的，后来变成了千夫长。那大卫的身份呢也在逐渐的改变。那千夫长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叫将军啊，战士长啊，做了一个将军了。好，第六节到第九节出现一个大的转折。这个转折是什么呢？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，同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打鼓击，这叫什么声啊，叫什么，我这个读不出来了哈，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，众妇女舞蹈唱和，说什么呢？这一说就出事了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这个是众妇女说的。那众妇女说的对不对呢？说的是对的。那说出来以后有什么结果呢？就生嫉妒，这个是啊，很有意思的事情。我在以往的服侍的这个背景里面经历过类似的事情。有的姐妹呢是喜欢听我讲道，你喜欢听的你就喜欢了哈，你就听就好了，但是到处去讲，结果给另外一个牧师听到以后呢就出麻烦了，对吧？那她姐妹她爱表达，这个不是错哈，她喜欢表达，但是你一表达出去有人听到以后呢，那就有不同的反应。所以这个是问题，妇女没有错，大卫没有错，谁出了错？扫罗。扫罗就甚发怒，不喜悦这话，就说将万万归给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扫罗在乎的是什么？王位，这个是扫罗的重点。扫罗一生所守的就是王位，他一生所失败就败在这个王位上。那这个王位是上帝给他的，我说这在属灵上是一个巨大的属灵的功课，就是我们不坚守神，我们只是紧抓住神给的东西不放，这个在信仰上是一个大的失败点。你应当坚守紧紧抓住那个赐给你万有的神，而不是抓住神赐给你的东西不放，把神丢弃了，这个是信仰上的巨大的失败。那这样的一个失败呢，实际上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，包括在教会的里面会发生的，有可能不自觉的都会发生，我也面对这个挑战一样的啊。神给的到时候守神给我的东西，超过对神的那一个信心的一个坚守和回应，所以这个是问题哈。所以扫罗败在这个点上，从那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了。好，第十节到十六节这个里面怒视以后呢出了问题，所以当扫罗他里面的那个罪没有解决就出问题了。大家还记得创世纪上帝对该隐怎么说？他说呢，那个罪会伏在你的门前，你呢要制服他，如果那个罪伏在你门前你不制服他，你就会被那个罪制服了，最后该隐就被那个罪制服，是吧？他就杀了亚伯。所以当那个罪不合神的心意的东西伏在门前诱惑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把它限制住，那你就会成为那个罪的奴仆，就会被那个罪驱动到一个地步呢会去抵挡神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大问题。在这个里面呢，大家就看见扫罗在这个上面就失败了。 啊，怒视大卫。然后呢，到第十节的时候呢，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临在保罗身上，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。那我就问这个问题，扫罗的问题是因为从神来的那边的恶魔降在他身上所产生的吗？是吗？那个不是的。真正扫罗最大的问题是第九节，是从那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，根基呢是第八节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所以当扫罗他所坚守的东西不是神的心意，他所产生所有的情绪都是违背神的心意，然后这个情绪所驱动的动作就是抵挡神。那在这一个次序的当中，那个恶魔降临，换句话说，这件事情是出于他自己，也是出于恶魔，他也给恶魔留了余地，上帝也刻意用那个恶魔让他在罪的里面继续的向前走。所以这个是扫罗的问题。好，然后大卫照常弹琴啊，在家中胡言乱语啊。那这个胡言乱语这个层面，从我的这个对圣经的这个研读来说，还没有到被鬼附的地步，这个叫做鬼扰啊。如果我们现在有叫做鬼扰，被这个鬼搅扰，会胡言乱语的，会情绪失控哈。但那个鬼没有附进来，因为鬼附进来的话，那个鬼会不会离开的？那会在里面一直会产生事情，它是鬼扰。所以圣经说呢，又从那里来，不是说在里面就出来哈，它是受鬼扰的。那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灵界的问题，那扫罗受鬼扰，他就开始这样子情绪发作了。然后呢，他就拿枪要刺落大卫，大卫就躲避他两次。十二节，扫罗惧怕大卫，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。那这个里面呢，是扫罗他到底看清楚没看清楚？如果是扫罗看清楚了，是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，他还敢这么做吗？他敢不敢这么做？我问这个问题哈。扫罗现在一直一心想要杀大卫，那圣经说呢，是耶和华离开了扫罗与大卫同在，那扫罗呢要杀神同在的大卫，那扫罗知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缘由？我是问这个问题。扫罗是不是知道说现在耶和华离开我了，现在耶和华与大卫同在，所以我把大卫杀死，这是扫罗的一个逻辑思维吗？大家怎么看？一个神离开的人，他已经失去了正常的属灵的判断。扫罗这时候做的事情完全是自己的罪的驱动和邪灵的搅扰，他已经失去任何的属灵的判断。这经文讲的呢是一个事实，在当时这个情形的下面是这个情况。所以一个人一旦神离开他，或者说一旦圣灵离开他，他完全在属灵上是瞎眼的，然后他所做的一切的行为都不符合任何属灵的原则，都是在罪的当中会逐渐走下去。那这个情况还不一定说他当时起初的时候就这样，起初的时候呢他还有机会，比如扫罗当这个耶和华的灵离开他之前，他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啊，他以前也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，也有违背神心意去献祭，但耶和华的灵没有离开他，他还没有离谱到这个地步。那现在耶和华的灵一旦离开他以后，他连一个最基本的属灵的判断力都失去了，所以现在扫罗已经是一个完全的世人啊。那这个情形我们要了解，在我们所认识的教会，包括属灵带领里面，包括我做牧师的，一旦耶和华的灵离开我，我跟你说，我不再会有任何属灵的判断能力，我会成一个属灵的瞎眼的，我做的所有的事情只是表面的功夫，耶稣说那叫做假冒为善的，我这个牧师会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，表面看起来做属灵的工作，话语上好像是在教会的工作，我的里面的东西完全是不跟神没有关系的。那这是一个被神弃绝的一种的光景啊，在这个犹大书里面讲说，他们没有圣灵，他们里面是没有圣灵的，那些抵挡神的人，他们好像是属神的，但是他抵挡神，他里面已经没有圣灵了。所以这个是扫罗的情况。 那这个情况是非常可怕的。这个情况我跟大家讲，已经没有回头路，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，扫罗不可能回头的，因为没有神的灵同在，人不可能回头，人会在罪的里面一路走到灭亡，走到地狱里去的。所以这个是问题啊，到了这一步是这种情况。那到了这一步以后，整个这个事件的重点已经不在扫罗身上，在大卫身上。那你大卫怎么应对这种情况？对于上帝所有的带领来说，只有上帝所拣选的人，有圣灵在他里面，上帝带领他走永生道路的人，上帝的带领才有正面的意义。如果他没有神的灵在里面，他走的不是永生的道路，尽管他生活在所谓教会的环境的当中，上帝的带领对他来说没有直接的意义的，他在这个当中仅仅是一个器皿，就好像当初的法利赛人是祭司长，他仅仅就是 到此为止了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，在信仰当中要非常警醒的，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属灵的光景到底有没有神的灵一直与我们同在，到底是不是我们和神一直同在，那这个是很要紧的。这点如果抓不住，得到了王位，那是一个巨大的将来的一个损失，而且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回头路的啊。所以扫罗他现在走到这一步，已经走到这一点。 OK， 好，13节，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，立他为千夫长，他就领兵出入。那扫罗害怕大卫，不敢跟他面对面的啊，这位有神同在没神同在的啊，很有意思的啊，大家要了解啊，很有意思啊。没有神同在的人会害怕有神同在的人和他在一起，有神同在的人不怕没有神同在的人和他在一起，有意思吗？啊，没有神同在的人，他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属灵团体里面，他做带领的，做高位的，他很害怕另外一个有神同在的人跟他在一起的，他要把他赶走的。但是你真正有神同在的人，你做带领的，他不怕没有神同在的人和他在一起，他会带领他啊，他会塑造他，这个可以。但这个反过来就不是，他一定会把他赶走的。所以在整个的这个体系的当中，包括在教会的当中，如果这个教会或者这个体系当中那个带领者是不属灵的，他看着每一个属灵的他都会眨眼的，都是他眼中刺，他将来他要把他一个个赶出去的，你要了解哈。包括在教会都是一样的，如果带领者他不是属灵的，他看见任何一个真正属灵的人，他看着都刺眼的，明白吗？那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，我是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你是属灵的，你行在光中，那些不属灵的行在黑暗里面，看着你就不顺眼，因为你不跟他同流合污，你行的正，你行在光中，你就显出他的罪来，那当然他要把你赶出去。所以这个是在整个的这个属灵的上面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，这里面的很多的互动啊，大卫和扫罗之间的互动，实际上在今天，包括在今天教会，在今天所谓的宗派的里面，你会看见很多的痕迹是很类似的啊。日光之下没有新事，不但是在世界不属神的，就算在选民的群体当中也是一样，所有的都在这个属灵原则的里面，都可以光照任何的时代任何的事情。好，然后大卫做事无不精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那这个不管他被怎么处理，不管他被扫罗怎么对待，他怎么杀他，他仍然与他同在，有耶和华和他同在就没有问题。那我问一个问题，如果扫罗两次用枪刺大卫，大卫为什么不逃走？大家有问题吗？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，他轮着枪要刺你，他要把你杀了，而且是两次，你还跟他在一起吗？你会吗？大概逃命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吧，是吧？至少我们中国人说，这惹不起我还躲得起嘛，对吧？我躲了，是吧？我怎么会跟你在一起？那大卫没有离开哦，那为什么？这很有意思的事情啊！大卫为什么没有逃离扫罗？正是他没有逃离的，他连这个想法都没有的。为什么？所以大卫这个人， 他在上帝面前耶和华与他同在的时候，他的脚绝对不是本着自己眼睛的判断来决定我要去哪里的。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的哈，不是说有了危险有了麻烦我就立马逃命，这个不是真正有神同在的人。有神同在的人，他那个脚迈出去一定是耶和华的旨意，他清楚神到了这一步的确带领他走这一步，否则他不会轻易动的，不会凭着眼见立刻做一个聪明的决定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大卫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也不会轻易做这个决定，所以继续留在这边。好，然后第十五节，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，就甚怕他，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，因为他领他们出入。所以就形成了两个对局，当大卫出现胜了歌利亚，做了千夫长，做了将军以后，大卫在整个以色列当中用现在的比较世俗的词，他的名气越来越大，威望越来越高。那这个对扫罗呢就造成一种他所说的威胁。我在上次讲到的时候，大家还记得我讲过摩西跟约书亚，我讲过哈。所以当这个营中有两个人被灵感动说预言的时候，约书亚跟摩西说要禁止他，摩西说什么？你为我嫉妒人吗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得感动。这是摩西，一个真正属神的人。我上次讲的那个题目叫做谦和的生命，他一定希望别人被神兴起，他看见别人被神兴起或变得更好的时候，他不是嫉妒，他是为他感恩，他是为他高兴的。这个是属神的人。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如果仍然还嫉妒别人，那个是非常大的灵命的一个破点，我们要了解。属神的人看见另外一个人被神兴起来，他只有为他感恩，只有让他在神面前更加的能够兴旺起来。这就是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讲的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这是属神的，耶和华所兴起来的就是最好的，耶和华所兴起来的就是值得赞美的，跟自己没有关系。那这样的人反而深得耶和华的喜爱。所以摩西被上帝说这是在我全家境中的，他是被上帝喜爱的，那在神面前同得神的恩典，同得荣耀的，那这个是属神的人。那种嫉妒别人压制别人的人，他自己在神面前最后是一无所有。所以这个是原则在这里。那扫罗呢，他就活在一个错误的这个里面。 OK， 好，第十七节，那十七节开始呢，扫罗开始用计谋要干嘛呢？要杀了大卫。怎么个杀法呢？他有两个女儿，用两个女儿呢要把大卫灭掉啊。大家还记得同样的事情原来发生过，但是类似哈，不太一样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拉班有两个女儿，他用这两个女儿要怎么样？要让雅各为他卖命，替他赚钱。这是这位老爸。那这个老爸比那个老爸我看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是吧？用他的女儿的婚姻要灭掉他的仇敌，很可怕哈！做爹做到这个地步也是很可悲的哈！我现在的很多做父亲的爱女儿都爱过头的哈，我们大概不会那样子，是不是？那个时代这个很大的问题啊。那两个计谋，那我就不多讲里面的内容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哈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他就想害了这个大卫，但是呢两次都没有得逞。第一次呢，他是他让他做他这个女婿去打仗，结果回来以后呢，女儿没给他，嫁给另外一个人。然后大卫呢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哈？你还记得这个参孙不是娶了非利士人吗？结果以后没给他，给了他那个陪伴吗？结果参孙干嘛？去报仇了嘛？啊，弄狐狸，点上火，把他们庄稼全烧了。你把我老婆抢走了，杀了你啊！这是参孙。但大卫呢，没做这个事，而且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大卫的顺服，这个事情是受辱的。说好了，这个妻子是给你的，然后给了别人，这是极大的羞辱。那扫罗羞辱大卫， 有两个目的，一个也许他去打仗跟非利士人打就被杀了，扫罗目的达到。第二个目的，羞辱了大卫以后，如果大卫反弹，他也同样可以对大卫下手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大卫不干，你羞辱我，我要跟你过不去了，我要跟你王对着来了。所以这里面诡计很多的，有的时候是用事件来打击你，有的时候用程序来打击你，不是用事件的，用程序。这个事情他并没有错，然后呢，在错处理错的事情的当中，你犯错了，那仍然是你的错。我借着这个错把你打下去。我跟人呢，这个心是诡诈的不得了啊！啊，前段时间他们在讲这个美国的川普说通俄门啊，通俄门呢，结果没找到证据，但是找到什么证据呢？你干预司法，因为在调查过程当中你出了问题，那也同样给你定罪的。人是很坏的，真很可怕，是吧？算计好了，那大卫没上这个当啊。你这个事情做错了，我也没就着你个错的事情产生任何的反应啊，没问题。好了，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啊，大女儿不行，次女米甲爱大卫，那扫罗再次用计，那这次用计呢仍然还没有成功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大卫呢他还是喜悦啊，说是王的女婿不错啊，啊我这个身份不好，这么低微又做了王的女婿啊，驸马爷，那这个是很高的事情啊，也挺感谢的。所以大卫他整个的心态也是很谦卑的，你在这里面看不到大卫的血气在里面发作，看不到大卫的骄傲在这里面发作，你看不见的啊，很顺服，靠着神打仗又得胜，做事又精明，但是你又看不到他很骄傲，他因此不会狂妄，你什么都看不见的。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跟你说，当一个人做事都很顺利，做什么都做得很好的时候，他又不骄傲，这个是不简单啊，是吗？那通常的话，我做事这个都很顺利，我每个事情做得很好，那然后回头一看自己所做的所有的功绩，那忍不住心情就会啊就改变了就会忍不住夸自己几句啊。那这个是人常态，但是大卫你看不见，整个过程的当中看不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大卫可以这样？核心的词，耶和华与我同在。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做成的。当一个人认识到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上帝成就的时候，就可以遏制他不至于骄傲。当他把所做的事情功劳归于自己的时候，他就一定遏制不住自己，就会骄傲了。这是两个方向。所以大卫他在这点上把握得很好，他很清楚这些是耶和华做的，所以他的骄傲没有出来。好，最后呢也没有杀掉啊，就取了，我就不念经文了哈，这个里面内容很多。到三十节，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，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，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。那这个是经过了一段的时间，那个名声不是一次就起来，打一个哥利亚那仅仅是一个开始，后来又逐渐增加，几次战争后大卫的名声越来越大，影响力越来越好。那扫罗的反应是什么？那敌视会越来越厉害啊，这是两面此消彼长的。好，到十九章呢，这个里面扫罗呢从暗地里到明面，十九章第一节，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，公开说了哈。那这个里面呢就开始转变，从一个暗地里作恶到一个明面的作恶。所以人作恶会越来越离谱的，会越来越过分的，人的恶的当中是没有限制的，那会越来越可怕的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光景，往前走。好，然后呢约拿丹呢就告诉了大卫啊，那这里面内容我就不讲哈。然后第四节呢，约拿丹呢开始向扫罗劝诫。那这个劝诫呢，他说呢，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，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未曾得罪你。 完全没有得罪你，为什么杀他？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。然后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，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大行拯救，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，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呢？那这个情形是很有意思的事情。那扫罗呢，他是看王位的，这些扫罗他都不看，所有你做的事情只要威胁到我的王位，我就杀掉你，不管他做了多大的功劳，不管他有意无意，不管他是怎么样耶和华的同在，你只要威胁到我的王位，你挑战到我的位置，影响到我的利益，我就杀了你。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，这种政治斗争，这是完全世俗的政治斗争哈。在我们中国有很多的，最近有很多的这个什么叫什么宫廷剧哈，各种的计谋啊，什么这个阴谋阳谋之类的啊，宫廷剧大概就是这样的，完全就是那种的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对别人的敌视猜忌迫害屠杀，那这个是完全世人的光景。 OK， 那不管的。然后呢，第六节，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，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说，我必不杀他。有意思吗？扫罗他好像听了他的劝告，他听了没有啊？听见了，没有听从。因为在道理上呢，他没有办法说服约拿丹，约拿丹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有道理的，扫罗没有道理的。然后呢，他说他听，然后他又说他指着耶和华启示，这个事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其假事哈。所以当一个人耶和华的灵离开他，他在神面前失去敬虔以后，他的所有的属灵的那个所谓的话都是一个虚假的标签，谎言，讲的再漂亮的属灵的话都是虚假的标签。我是为了神呢，我是为了教会了，我是为了宗派了，我是为了什么呢？虚假的标签，他没有那种生命的根基，他所做的事情不可能有那种属灵的品质，没有的。所以这个开始起假誓，那这个就已经很糟糕了哈。扫罗在逐渐越陷越深。然后第七节，约拿丹叫了大卫来，把这一切事都告诉他，带他去见扫罗，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，那大卫还是仍然回来，没到那个地步。第八节又是两个转换点，大卫又打仗又得胜了，扫罗呢又嫉妒了，那个恶魔又来了，然后呢又要杀大卫。那这次呢又杀了以后呢，那大卫开始感觉不太对劲了。因为呢前面那两次如果说是被邪灵搅扰了好像还可以，这一次是在什么以后呢？在约拿丹和扫罗谈了以后，在扫罗已经起誓，而且是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以后，他仍然还要动手杀他，那大卫看清楚了，这已经是一个无法停止的无法挽回的局面。那到了这个地步，大卫要做决定了。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也要看上帝给我们的带领，上帝让我们忍耐到一个地步呢，上帝也可能让我们逃命的啊，那个忍耐也不是毫无止境，到了上帝的时间你该逃命就逃命，没有到上帝的时间你该忍耐你就忍耐。那这个只有我们在属灵面前，在上帝面前看得清楚，祷告清楚，你才可以的啊。那这两样都不是错，重要的是我们所留或者所去是不是上帝的旨意，这个是重要。哎，好，那大卫已经觉得不对，不对以后呢，扫罗呢不但当场杀他，而且还到他家去杀，直接杀到他女儿家里，要把他女婿杀死啊！这个老丈人很可怕啊！那当然那是做王的哈，这不是一般寻常的老丈人，寻常老丈人不会的哈。那做王他不是为了女儿，他是为了他自己的王位，甚至连女儿 他都可以舍的。啊，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情况。那这个情况走下来以后呢，那米甲呢就把大卫放了。放了以后呢，十七节，扫罗对米甲说，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，放我仇敌逃走呢？米甲回答说，他对我说，你放我走，不然我就杀你。那这米甲是爱大卫啊，所以这个女孩子为了爱情还是很有自己的立场啊，为了爱她就舍了哈，这样子。那这个里面就不讲这个米甲的事情，不多讲，他是爱他。十八节到后面的二十四节这一段又有很多属灵的含义。那这里面呢，有些的内容我们来看哈。十八节到大卫逃避，逃到哪里去呢？来到拉玛见撒母耳，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诉说一遍。他和撒母耳就住在啊，就往拿约去居住啊。那大卫为什么去找撒母耳？撒母耳是高抹大卫的，是士师，在当时有先知的身份、祭司的身份，他找撒母耳呢，这是正常的。在属灵的事情上，大卫在这点看得很清楚的。他所面对的事情不单是一个王位的事情，不是的。大卫是从属灵的根基来看，所以他找撒母耳。那这个是真正属神的人哈。真正属神的人，你不是看事情哈，你要看属灵的原则。这个事情来了，那属灵的原则是什么？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这个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做的事情，他这个步骤一定是这样。第一步，先去找神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遇到事情也是一样的。如果有人跟我有问题，我一直讲，我的第一步一定是跪在神面前。我说，神，我哪里得罪了人？哪里得罪了你？请你告诉我，光照我。如果有，我悔改，我认罪，我改变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，如果没有，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我？你的心意怎么样？那我在想我怎么回应。我一定是走这两步的，不是别人来了以后我立刻反击哈，我觉得那就不对。一定要先自己在神面前跪下来省察，求圣灵光照，有错就悔改啊，这是第一步。然后第二步啊，所以这是一个我个人觉得这是个对的一个属灵的程序啊。那大卫呢找撒母耳，那他没有讲到撒母耳说什么，只是把事情诉说一遍，让撒母耳了解整个的事情的因由。我相信撒母耳看的是很清楚的，那撒母耳从过去到现在对上帝的心意看得很清楚。十九节，有人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在拉玛的拿约，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，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，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，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。那这个呢一共有三次啊，这个是有意思的哈。来了以后本来要抓人，但是呢被圣灵感动以后呢就说话，一共三次。大家记得在列王记的里面，这个以利沙大家还记得吗？亚哈王曾经打发人去抓以利沙，对不对？啊，以利亚不是以利亚，抓以利亚。然后呢以利亚就在山上坐着，三批人呢全都烧死了，是吧？一批啊，是以利亚以利沙我都记不住了啊，以利沙啊，三批人全都烧死了。那和这个呢不一样，这个只是受感说话没有烧死。那为什么有不同？在那个时候是明显的抵挡，他是要杀了这个以利沙的哈，就不一样的哈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上帝是要建立他们，在列王记的时候已经接近拆毁的边缘了，到后来逐渐拆毁，最后全部打散啊，让他亡国的，到后来以色列王国、犹大王国嘛，那已经走到后期，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，现在是建立的阶段啊，所以只是受感说话，受感说话是要好的方向的，受圣灵感动说话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这个受感说话呢有不同的，哪个不同啊？这个很重要的哈，这大家请留意这一点。这个是一个叫 non-conscious 的这种的受感哈，就不是在他一个主动的配合的下面的受感，他完全是一种被动的感觉说话，使他失去了原来做事情的动机和力量，而不是说我们被神的灵感动去做事情。大卫他受神的灵感动，撒母耳受神的灵感动说话，大卫受神的灵感动做事情，那这两个是一体的。那这个一体是跟随神的带领做事情，和 被感动以后被神限制住不做事情，这是两个概念。上帝的灵有这个力量可以把人限制住让他不作恶，但是对那个人绝对不是祝福的，是惩治，到一个地步可能是咒诅的，是吧？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家一定要了解哈，我回头要讲到灵恩派的问题在这里面。说那些人我受圣灵的感动，我就失去控制大喊大叫，然后学狗叫学猫叫，在这个教会里乱爬，我跟你说那个是有问题的，那个绝对不是正常的受圣灵的感动在神面前蒙恩的啊！就算不是邪灵，这个事情不是从神来的恩典，你要了解的哈。真正受圣灵感动的人，他不会失去自我的控制的那个程度的，不是这样子。神的灵感动他，所以表达出来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的状态，绝对不是那种一种 weird 啊，一种奇怪的那种状态，一定是不对的。所以在这个里面，扫罗差去的三批人，包括扫罗自己，都是这个状态。所以当看到后面，大家看到24节，没有到22节哈。差了三批人以后呢，21节告诉扫罗了。那扫罗呢，一看他们都不行，我自己去。他自己去以后呢，他也被感动。23节，就到拉玛的园拿约去，神的灵也感动他。一面走一面说话，直到拉玛拿约，他就脱了衣服，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，一昼一夜肉体躺卧。那这个状态，受神的灵感动说话，扫罗这个状态绝对不是神的恩典临到他，你要了解哈。这是神用他的灵的能力限制住他，让他没有办法去作恶。扫罗在神面前没有蒙恩的啊，这个要了解哈。所以受神的灵感动这件事情啊，我们从圣经里面，你整本圣经去看，你会看得清楚的啊。我特别强调，我们外邦人呢，在这些方面我们很容易产生误区，因为我们对圣经了解太少了。你对圣经了解的多，你知道神的灵怎么样工作哈，就不会落入那种异教的误区的里面啊。这个就是要看见的啊。所以神限制扫罗不做事情，换句话说，当神与撒母耳同在的时候，撒母耳不需要有军兵的，同样可以限制出那个来追杀的军队，甚至扫罗王。上帝做得到的。我们这些属神的人，有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一些的攻击啊，一些的好像很可怕的一些的人家的逼迫，那我们总在盘算一下，那我这10000兵能不能打那20000兵呢啊？我们可能会盘算一下，我手上的这个武器够不够跟他对打一下呢？不需要陷在这么一个固定的思维的里面。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你没有兵照样打胜仗的，是吗？就好像在列王记里面记录啊，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，亚述过来打。185000人，一个兵没有出去，一个天使一个晚上全灭了。那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了解，最属神的人，我们要了解我们神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，只要我们和神同在，我们坐在那边不动，刀枪过来，我不叫刀枪不入哈，刀枪不可能拎到我们。那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。所以撒母耳他是一个先知，他没有兵没有将，他也没有必要跟，也没有办法跟他打。神的灵感动，所有的追兵到这里，到此为止，动不了什么啊。所以这个是撒母耳的情况和扫罗的情况。那到20章，那20章呢就很大一段，我就不多讲啊。这里面主要是讲到拿单和大卫，最后呢，拿单呢是帮助大卫逃跑了。那这个帮助逃跑呢，这个当中呢有一些的这个印证。拿单要跟扫罗互动一下，有些的印证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我需要分享的呢是有几段经文。在13节呢，我父若有意害你，我不告诉你，使你平平安的走，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如同从前与我父同在一样。14节，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，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，就是我死后，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，你也永不可向我加绝了恩惠。 那我们问这个问题，拿单救大卫跑，那扫罗呢清楚的跟拿单说，前面讲过，他这个怒视拿单，他说呢怒视约拿单，他说呢你呢你的王位会没有，大卫如果活着你的王位一定是没有的，已经讲了。那显然扫罗是为了约拿单的王位去杀大卫，那为什么约拿单他反而放了大卫？为什么？所以在这个里面你要了解，这个叫父子情，王位和耶和华的旨意祝福，这几个点上约拿单他的位置他站得很清楚的。约拿单他知不知道他父亲爱他？知道的，想把王位给他的，但是这个爱不合神的心意，他要杀了神所高立的大卫，把王位给约拿单，约拿单不要，那这是一个属灵的人能够看清楚的原则，这个不简单的哈，不简单的哈。回头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要思想一下哈，你要硬塞给你儿女的东西，你觉得好的，那是神的心意吗？要反思一下哈，如果不是神的心意，不要硬塞哦，那会出问题啊。那如果做儿女的，当我得到父母给我的好的东西，是神的心意吗？我也要衡量一下，如果不是，那我就要考虑要不要接受，所以要回到神面前来考虑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。所以约拿单他所选择的是按着神的心意。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尽管扫罗的情况这么糟糕，约拿单的情况是很好的，约拿单的灵性是不错的一个信徒啊，所以父子之间啊，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这个老鼠儿子会打洞啊，龙生龙父生凤啊，不一定的哈，这个不一定有直接连接的哈，和个体有关。我说家庭影响有意义有价值，但是个人还是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里面。那所以约拿单和扫罗不一样，那整个这件事情里面，最后约拿单就把大卫放走了，放走了，然后就结束了这个过程。以后约拿单大卫就从此离开了扫罗，就过了进入一个逃亡的这个生活。所以在这个里面呢，我们要看清楚这几个要点，扫罗和大卫之间他们对于耶和华和王位怎么来看这个事情。那第二个要点呢，是大卫和约拿单之间，约拿单怎么看耶和华和王位都不一样。然后讲到友情亲情和神的旨意之间的关系，你怎么样在神的面前你看清楚哪个是最重要的。那最后是讲到大卫他自己作为一个真正有神同在的人，他怎么样在一个恶劣的环境的当中他不会随便离开，怎么样在神的旨意的当中需要逃走也逃走，那怎么样在跟随神的道路上面走下面的路。那后面大卫逃离以后，大卫的日子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非常辛苦的这个阶段，那以后我们再讲。所以这个是这三章圣经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些重点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主日学的当中，我就尽快的，因为里面内容比较多，我略了很多的东西哈，把一些核心的东西拿出来讲一下。那我们过一下思考题哈，尽快的过一下，我们这边有思考题和填空题啊。第一个思考题，大卫做事精明，常打胜仗，扫罗因此害怕大卫，是因为大卫想夺王位吗？大卫没有想的，大卫从来没有想过要夺王位的，是吧？那是耶和华的旨意，那所以这个是要了解哈，他们不是王位之争啊，是神的旨意的遵行的问题。第二，扫罗曾经拿枪两次要刺死大卫，大卫为何仅仅躲闪而不是马上逃离？所以对于一个属神的人来说，你面对难处并不是立马逃跑的，你要看清楚神的心意到底在哪里。在神的心意的当中，就是面对危险你也仍然留守啊，那这个是大卫他的一个选择。好，第三，扫罗用嫁女儿设计要害死大卫，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为何还敢杀他？那扫罗在这里面看见的是王位， 他已经失去了属灵的判断力，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已经不在属灵的原则上，是在世人的血气上。那这个是一个可怕的光景。第四，扫罗要杀大卫，为何他的儿子和女儿不配合，反而放大卫逃跑？那女儿呢，就是爱啊，女儿如果爱了丈夫，那老爸老妈也没办法了啊，这个是经常见到的事情哈。那儿子不一样，儿子是爱神，儿子是爱耶和华，所以他在耶和华的这个旨意的当中，他是遵行神的旨意哈，这是一个属灵。所以米甲和约拿丹不一样的啊，这两个虽然做的事情相似，但他的原则不太一样，这样了解啊。第五，扫罗去撒母耳驻地追杀大卫，受感说话，昼夜肉体躺卧，为何仍不悔改？那种耶和华灵的感动是一种强制性的阻挡他做坏事，不是感动他要塑造他的生命的，那个不是一个良性的那种灵的感动，是一种强制性的遏制他的，所以他没有任何的改变啊，仍然在罪的里面。第六，约拿丹知道扫罗要杀大卫，想传王位给他，为何仍然帮助大卫逃跑？所以这是属灵的人，扫罗看的是王位，约拿丹看的是神的旨意啊，父子两个人完全不同的立场啊，这个是不一样的。好，后面填空题，第一个，敬虔有才能的人不在乎高位，不敬虔有才能的人很在乎高位，是吗？一个是不在乎，一个是很在乎。第二，敬虔的人遇难处不会随意离开，不敬虔的人遇难处会随意离开，不一样的哈。第三，悖逆的人为个人目的不择手段，悖逆的人为个人目的不惧怕神，不择手段也就不惧怕神，这两样是连在一起的。第四，父辈的悖逆未必传给儿女，儿女的悖逆未必来自父辈啊，这两个没有必要的直接联系的。第五，离开神的灵会失去属灵的判断，离开神的灵会失去合理的判断。我跟大家讲哈，一个属灵的人，他的判断力，他的做事情会越来越合理的，一个不属灵的人，他会越来越无理的，这个是有关联的啊。属灵的人做事情会越来越严谨，不属灵的人做事情会越来越破绽百出的啊，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。神的灵同在。第六，敬虔的人会爱自己的长辈，会的哈。敬虔的人不会盲从自己的长辈，会爱但是不会盲从，这是敬虔的人，这是约拿丹。好，我们就到这里哈，我们来一起做个结束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打开圣经，看见扫罗、约拿丹、大卫、米甲啊，这四个人的互动，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很多属灵的原则，那些的事情也在我们今天会发生，就在我们的身边，来验证我们，来挑战我们。求主帮助我们按着你的心意，能够学习大卫，也能够看见约拿丹美好的作为，能够在主面前真正合你心意的跟随你。我们谢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